某电影儿后动追剧而有得，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1年3月28日星期天，那在新的一周开始之前，还是进入到每周天晚上的老丁说消息。先看一下周末的消息面吧。首先是看一下国际上的一些消息。首先是中国跟伊朗是签署25年全面合作协议。其实就其中咱们是将在未来25年之内投资伊朗电信、基础设施等数十个领域，价值是高达4000亿美元。那作为交换呢，中国将获得伊朗的常规石油供应。那可以说是在石油这一块，咱们中国是有了俄罗斯、伊朗这一块两块的供应了啊。所以说石油这个被老美卡脖子的风险是大大降低，所以这也是算是咱一些应对吧，尤其是面对一些复杂国际形势。那与之相对的就是针对老美、加拿大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于3月22日对咱们这个新疆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的行径，咱们是也是回应，是咱们是决定对美国、加拿大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那这个并不是偶然，因为这个很多针对很多一些尤其是整个对外这些包括一些外交政策来看，咱可能很多一些回应更多展示一些强硬。包括你像在周五的时候，商务部是自2021年3月25日起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对吧？五眼联盟之一嘛。而且你回想一下，这一波是在上周五的时候，不是上周五，是这周五。这周五来看，咱们也是对英国九人四个实体机构是实施制裁。那在此之前是欧制裁，咱们是四人一家机构，咱是回应制裁了10人4家机构啊。所以说咱都是很多家被还回去的，所以欧盟有点懵啊。所以说法国紧急召见说咱们的驻法大使，咱直接回了一个，哎，今天没时间，对吧？对吧？这个态度以前咱没见过。那借这个也是稍微说一点，就是在很多一些对外的市场，咱们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什么呢？抗议、谴责等之类的，对吧？他看着都相当不爽，而现在开始展示强硬，尤其是在拜上来之后，你必须要展示强硬。如果不强硬，你这个时候一旦让人家，对吧？你围上来，那就不行了。所以说，咱们展示强硬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记者最近很多一些出手来看，还是一个，你既然有针对我，我必然会还手。因为现在咱们所处的位置啊，包括国际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老美的态度很明显啊，在借用拜的话，说是美不寻求与中国对抗，其任内不会让美国超越美，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对吧？你看看，你不让咱们超越，还不寻求对抗，啥意思啊？意思是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做老二，对吧，就行了。问题是你要现在来看，以咱们一个增长速度来看，你想做老二，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问题是你增长是太慢了。所以说怎么做都不让咱们超越呢？那拜登做法必然会联合，对吧，欧盟等这些一块，对吧，来限制咱们。但问题是你这个时候对咱们而言，对外交强硬，这是能够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因为现在环境之下，你一旦示弱就会被围上来。而在咱们强硬的情况之下，那比如说欧盟在该盘的时候，接下来他就会犹豫了。一看我去，对吧，我回了你一拳，结果对吧，我打了你一拳，你直接回了我两拳。那接下来欧盟接下来在陆续出牌上，他们就会出现有分歧。因为还是一方面，你跟咱们对抗赚不到便宜啊，对吧？而不对抗的国家呢，反而可能会我们给他一些好处，包括你像对吧，伊朗你是设施及建设是吗？我给你来，对吧？或者关系好的疫苗我给你供应等等之类吧。这就很多一些国际形势所带来的。所以几个回合下来，真正站咱对面的，你估计就只剩下老美，其他的更多是友好。所以说还是一个针对很多一些对外一些措施稍微一说，因为很多人一看过去，这个一块联合要对咱们，对吧，咱们这个接下来，对吧，这个经济各种而言，有人是担心了，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还是一个咱老祖宗将当年这个合纵连横，对吧，都玩烂了，那这些更不是事了啊。所以说中国的未来按照目前已经是越来越清晰啊，绝对成为老大挡不住啊，挡不住。咱这个话题有时间再给他展开谈吧，因为毕竟这个话题有一些你不敢说的过于明啊。这是一个，首先是整个中国经济啊，或者未来，这个稍微简单一说，那只是股市啊，那是两码事。有人说了，丁老师，那股市不会崛起呢？那是两码事啊。 以咱们股市一些六性来看，如果外面有的大的波动，对吧，咱还是容易跟低的啊，这是一个。啥时候能有股气呢，对吧，咱期待有那么一天啊，但是现在来看这个股气至少还没涨出来。那这有时候咱也是更面对现实一点。那说到这个里面，外盘就稍微一说啊，是周五美股三大估值是集体收涨，其中道指是收涨 1.39%， 纳指呢则是收涨 1.24%。 那这种外盘的上涨来看，对咱们下周初这是一个好事啊，还是一个外盘你只要不跌，对咱就是好事，如果涨那就更好一点了。另外就是在整个美股应该说是在周五晚上芯片股是领涨的，其中半导体板块 ETF 是涨成 4%， 所以说这个也是有助于咱们半导体芯片相关个股去走修复啊，这是整个外盘整体一些消息啊，稍微简单一说。那说到整个半导体芯片，那这就是第二个消息点啊，有谈到的就是蔚来汽车，它是表示是预计第一季度是交付约1.95万辆汽车，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此外是蔚来汽车临时停产5个工作日，为啥停产呢？因为这个半导体芯片，这个半导体短缺，缺芯片呀，所以说停五个交易日。那这个时候你想一想，能够暂停临停五个交易日，不是五个交易日，是5个工作日，那差点绕不过来。你临停这个5个工作日所带来，你可以想想这个很多汽车行业这种缺芯，这个已经是比较严重。另外就是根据整个相关媒体说，是远数说这个消息人士称啊，说是台积电12寸晶圆将从今年4月开始调整价格，每片是约涨，对吧，这个400美元，而且将逐季调整。所以说半导体芯片啊，这个还是啊供不应求，整体一个基本面整个需求是吧是在这，所以说增长空间是确定的，只是这一块咱的制造水平还差一些啊，但是涨价逻辑之下，对咱们海外相关产业链个股还是有一些算是向好的预期。当然具体看资金的选择了，这个方向基本面一直是没问题，只是过去对吧大资金一直是不往这切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过去产生的行情更多是超跌轮动为主。那这个接下来对吧会不会资金有没有新的这种大局进场，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另外半导体芯片这个方向，记得之前说过，如果真出现一波比较大级别的这种趋势行情，可能更多要看一下今年下半年啊，其中二季度有没有资金做一些这种算是调仓布局啊进场，这是我们可能需要结合盘面适当确认。因为还是一个，如果基本面对吧这个没问题，如果资金又开始有青睐，那这个方向才能够形成一个新的方向，甚至形成一个新的抱团局部也是有可能的。但还是一个这个话现在说是略早，具体看这个资金啊到底有没有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动线，有这种动线对吧，有大资金开始往里去扎了，那这种本身才能够把很多一些市场的一些这个方向的事能够完全带起来。现在来看更多是依托超跌走一些轮动反弹而已。这是接着这个稍微说一下半导体芯片这个行业方向。第三个消息点，这是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是出席第29届中外管理官产学这个产学摊会，这个还好绕啊。这个在你甭管怎么着，这个会它其中有谈到一个点，就是现在是看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速度是要超过此前的预期，那以此带动的就是全球原材料价格回升，包括石油价格的回升，目前是在每桶是60美元左右啊。一旦全球整体复苏大势形成，那么对于全球原材料价格会新的比较强劲的带动。啊，这是首先这个点，我觉得是稍稍我们注意啊，因为这个逻辑啊，按照目前是靠谱的，尤其是很多疫情之后，尤其是全球经济复苏，这个需求它是需求端是容易最快恢复，那产能端一般是滞后一些，对吧？产能不是说你工厂开工了立马能够造出东西来，对吧？本身是滞后一些，包括你像老美的短期通胀预期的回升也是由于这个，就是这个需求快速回升，对吧？产能是滞后的，那在这么一个阶段来看，那产业链的上游是最容易先受益的，所以说像有色呀，这个大宗就是大宗商品有色啊，包括化工涨价等等，我觉得这方向后市还是可以关注的。但这个关注还是一个可能更多需要注意一下反反复复的节奏，按照最近整个市场如果逮着一个大潮不太容易，可能这种波段特征可能大家是要注意，所以说很多一些有色化工这也算是能够我们称为叫顺周期吧。但顺周期注意一下更容易受益的是上游，但是注意一下 节奏上可能更多注意他们这种波段节奏啊，因为还是一个有波段上涨的时候，有波段调整的时候，这个板块的很多一些相关与周期类个股特性就属于涨的时候啊比较猛，但是跌的时候也比较猛，不抗跌。所以说如果在这里面要找机会的话，可能更多要注意一下这种波段的节奏啊，这是这一个。那再一个学习点，那就是水泥的全国水泥价格是开挂式上涨，像华东呀、中南、西南、西北甚至东北水泥价格是均大幅上涨啊，大幅上调。那据去年同期相比，当前全国水泥输料库位那扩这个均是较低，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这个水泥输料价格上涨提供空间，也就是说接下来还有继续上涨的预期啊。所以说对于水泥板块来看，无论是碳中和那兑现的收益，还是涨价逻辑兑现收益啊，那这个方向支撑水泥板块影响的应该更多的是阶段的轮动反弹修复啊一个预期。所以这里的机会如果要搏的话，还是主要博弈节后跌出空间后的地位反弹修复为主。借这个休息点稍微说一下，其他消息啊就不多说了，说一下行情方面吧。行情方面，首先周五的反弹这是有意义的，意味着周四的3344点那大概率是符合了二次探底的止跌。你不要小看这个二次止跌啊，因为你这意味着市场算是阶段的第二次刹车了吧，就是节后一个大跌，首先是跌到3328点，然后是这周四是3344点。那经历过二次刹车，那基本上节后抱团引领的这波下跌基本说已经是告一段落啊，也就是接下来那基本是不用担心往下了。那对于中期关键来看，应该说我们最近也是给大家反复提示啊，四月份市场是有一波反弹修复预期，这个反弹修复是针对节后大跌的一个修复。如果按照纯技术角度来看，以上周为参考，这个反弹修复目标可以暂看3530至3577点啊，可以暂时看这个区间吧，近似应该就是3550点附近啊啊，这是以上证说说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参考。当然对于指数及点位来看，主要是参考了啊，参考指数稳定的情况之下，意味着活跃的个股机会是多，可操作机会多。所以说虽然参考，但是你这种所带来的可操作机会对咱们还是有重视。所以有的时候说这个分化常态之下啊，可能需要轻指数中个股，但可不是说你轻指数是完全不看指数啊，这个所谓的一些重视是相对操作层面而言，也是操作层面来看更多要侧重一些个股，可不是不重视啊。这首先再有这个多说一点。另外刚才提到过四月份有一个反弹修复，当然四月反弹修复过后五至六月份那就有着再次的波动预期了啊。这个五穷六绝咱不希望有，但是我觉得今年可能还是有再次修行这点吧。当然现在谈这个还略早一点啊，现在针对整个四月反弹修复可能更多先围绕这个展开一些预期或者说应对更合适一些，这是整个中期啊一个大的观点。那对于下周来看，二次止跌之后的反弹修复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看，但是注意一下节奏啊，这个节奏未必会快的形式，按照节奏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下周初惯性冲一下，然后是周中左右来一个调整，然后再震荡走高，也是下周节奏就是大致一个 N 字形的节奏。如果 N 字形节奏就意味着下周有再回落啊，再震荡啊，再调整，这是比较好的一个低吸机会啊，这是一种。当然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下周初直接走强势逼空了啊，因为按照周五来看，其实市场来看这个逼空尤其是周五下午没走出来啊，对吧？那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如果市场要过多方向想真正来一波更强的，那这个下周初与下周一就应该发力，如果能够走出强势逼空，那下周的节奏就有望是冲高震荡，就是周初强势冲高，然后后面呢就是高位震荡啊，也是这个震荡是个股机会较多的偏强势的震荡，可不是回下来。因为如果周初走出这种逼空强势来看，你后面即便震荡它也掉不下来，没那么快。这是两种节奏，当然不管哪种节奏啊，就是反弹修复还是可以继续看，只是这个节奏怎么走的而言，也就是说是快点还是慢点，这是一个。那对应的操作上来看，还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因为很多朋友啊，这一波可能是套下来的啊，现在啊，这个对吧？这个空余的资金也不多，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仓位降下来，所以说可能不同的一些这个听众，可能他们一些整个实际情况不一样。那持股被套的，那就是 持有为主，你别反弹一点点就着急卖啊。当然咱比如说借助反弹你适当调出点的仓位都是可以的。这首先一点就是持股被套的还是建议持有为主一点。而仓位不重的朋友那就是出手时机要注意拿捏了。因为现在来看如果你买的位置很尴尬对吧，其实操作后面持股也容易尴尬。那下周出来看如果有出现这种直接强势逼空的方式来看，那盘中可能就得直接找机会上车了。因为如果是下周初直接是走这种强势逼空，那下周来看你基本震荡后面也是一个震荡嘛，所以说你找低位去上的机会你可以从个股上找，但是从整个市场选势来看就未必了。当然如果下周初没有逼空，那这个时候就要沉住气了，下周的再震荡那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但具体啊，也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个股来。那方向来看稍微简单一说，再一个就是市场如果走反弹修复，抱团股它会有一定的反弹修复预期，其中还是修复可能更多为整，像白酒啊、锂电等这些基本面最确定的一些方向。但是注意一下，只可以做这个反弹修复啊，你千万别动长线的心思啊，一旦动了长线心思，那这个时候对吧，你后面你轻着 SI 吧。你毕竟抱团来看就等同于这波杀完了要反弹一下，反弹完过后呢还会继续走弱啊，这是一个。所以说抱团这个可以做一些反弹修复啊，但是还是一个对吧，千万别动长线的心思。另外就是非抱团股的超跌股基本说代表就是半导体芯片和军工，以他们两个为主。那接下来我觉得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他们一个反弹修复机会。这首先是一个超跌股反弹修复吧啊，一个方向点，一个是抱团的一个反弹修复，只能够做短期或中短期的反弹修复为主。再一个是非抱团的超跌就是半导体芯片军工可以多参考，这是一个。那再一个就是一季报，这将是四月份的一个博弈重点和一个关注重心嘛。尤其是你像春节过后跌出这一些很多空间优势啊，或者重新跌出估值优势，原先估值高的 A 股值是不是合理一点了？那如果很多一季报来看，这个景气都是向好的，那这个所带来的甚至于一些超预期的向好，那这里面你自然是有机会啊。包括很多一些资金可能也会围绕这个来去博弈。但具体就是以个股为主了，当然结合整个个股来看，就是这种超预期，再结合量和量价趋势，可以这方向是一个算是四月份一个主要的一个参考方向吧。但具体个股就结合实际一些一季报的具体个股的一季报来去展开。那这个就是下周的周末，那就是新民小长假，当然三天的假期，简单三天的假期来看，你谈不上大假了，相当于这个稍稍比周末略好一点点啊，但是注意一下，这个后面还有五一来看是五天假期，对吧？如果你再休上两三天，这个年假，哎，你这个前后连起来可不得了啊！所以说，很多一些旅游酒店这种修复预期也可以继续看一看啊。因为本身这个旅游酒店相关的是去年受疫情是最严重的行业，那随着现在来看，去年基数太低，所以说可能像今年一季报呀，是中报呀，很容易是出现这种超预期的增长的。所以说这些也可以看看，但是注意一下这个方向，你高了就不要惦记了，还是慢慢的做一些这种修复更好一些。再一个就是碳中和，那这个概念题材它不还是不会那么退，还会不断的创业啊。因为还是一个，如果咱比如说市场若走一个反弹修复，它怎么会那么快就撤退呢？游资不会那么快撤的。这一块我觉得，但是注意一点，还是啊，这一块仍然是主要是适合一些做情绪投机一些，这个、算是基金朋友做吧啊，因为这个方向对吧，有机会对吧，也容易出面的啊，还是一个别人你做不好，你在里面那就不合适了。另外就是如果要做的话，四月份可能更多要注意一下，这里要喜新研究啊，稍微补充说一下，其他的就不展开了啊，就具体我们结合实际的走势再灵活确认和修正吧。最后说一下这个持仓调查数据，我们本周统计出的平均持仓是 72.3%， 那上个周末是 71.6%， 也就是说较上周是有进一步的小幅回升，是回升了0.7个百分点啊，但是这个回升的不多，但是也是连续两周回升啊。那这个连续两周回升，而且这个回升幅度距离这个咱持仓的高点还是有距离，持仓高点是节前2月5号那个周末是 75.6% 啊。那按照最近来看，高点也是在3月5号那个周末是 74.1%，也说高点都是在74以上，而现在这个周末72.3还有距离呢。所以说通过整个持仓来看，连续两周回升来看，应该是也有点支持继续做反弹修复的一个观点吧。当然这个仅供大家做一个相应的参考。好了，这就是今天说消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周一的早评再见。